弟兄姐妹，远方近处的天真朋友，平安。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跟大家分享一篇特别的信息：心灵的对话，真正的安慰。诗篇103篇1到5节。我们生活在前所未有的沟通危机之中。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前一阵在餐馆吃饭，看到一对父母带领两个女儿。四个人都在埋头刷手机，饭还没吃完就开始刷了，彼此完全没有对话。旁边还有两个日本人，也在闷头吃。我和师母还好，我们谈论了食物，谈论了天气，也拍照了。这还是一般的生活场景，在心灵的挑战中就更加困难了。过去十几年，美国患永久性抑郁症的人增加了10%，而美国是全世界医药最发达的国家，其他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处在前所未有的沟通危机中，心灵危机中，身心灵的危机当中，尤其是心灵的对话，基督徒更需要。大家知道如何与自己的心灵对话，如何帮助他人，帮助我们的家人、子女进行心灵的对话吗？今天我将从诗篇103篇1到5节与大家分享自我的心灵对话，真正的安慰。诗篇103篇是大卫的作品，大卫王一生经历了无数的患难、挑战、危机、失败、羞辱、挫折，在所有这些艰难困苦中，大卫最终都能靠神得胜，所以才能够写出这许许多多伟大的诗篇来。比如说诗篇3篇、22篇、23篇、51篇、69篇、70篇、103篇、139篇，直到145篇。我认为大卫是圣经中经历患难最多的，也是最依靠神的一位。因此，大卫的故事在圣经中记载也是最多的。从而，大卫也成为我们各样患难中的榜样。诗篇103篇1到5节一开始这样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这五节经文中，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出现了2次，最后结尾还有1次，一共3次。这3次称颂乃是这首诗篇的主干中心结构。其余内容都是围绕着三个称颂的主干而展开的。我们只看这首诗篇的1到5节，乃是个人的称颂。原文的称颂在前，而且是一个命令：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呐、要称颂他的圣名，凡在我里面的，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呐、不可忘记他一切恩惠。首先，心是我们人情感的中心，我们的喜怒哀乐都是出自我们的心。诗篇42篇第5节表达了心的情感。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心也是理性思维的中心，理性会提问，会回答，也有记忆，也有回忆。诗篇103篇第1节，我的心呐、 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这是我们的理性思维的表达，最后心也是意志的中心。我要这样，我不要那样。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意志可以非常的坚强。孩子从小也有非常强的意志，以至于大人不能改变，叫做 strong will child，强意志的孩子。诗篇57篇第七节这样励志：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这是新的一个励志。我的心要坚定，坚定干什么呢？我要唱诗，我要歌颂神。那么，当大卫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时，这是他的内心的情感、理性、意志的彼此对话。还是以简单的喃喃自语、唠唠叨叨呢？答案乃是大卫的灵，大卫的灵对大卫的心说话，大卫的灵在这个时候安慰大卫的心，大卫的灵展开了与他心的对话。圣经告诉我们，人是灵魂体三合一的生命体。而灵的功用，首先是认识神、敬拜神、听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灵的功用，其次用来引导人的心，人的心，其次再引导人的身体。当夏娃起初堕落时，首先是她的灵违背了神的话语，其次她的心被诱惑吸引。最后才是伸手去摘、去吃那个禁果。因此，人的生命的次序是：灵主导心，心主导体。要想身体不犯罪，心不想歪门邪道的事，灵必须向神正直。灵不正，心就不平；心不平，身体就会犯罪。当心不平的时候，焦虑、烦躁、愤怒、恐惧等等，这些就会临到我们。当人的心不安的时候，我们的解脱不是通过吃喝，不是通过娱乐，不是通过刷手机，不是通过其他的放松，甚至不是通过身体的运动，而是通过我们的灵得到安慰。心灵对话第一步，灵的安慰，灵的安慰，灵的安慰有两个来源。首先，人的灵从神的灵得安慰；第二，人的心从人的灵得安慰。这就是人的自我心灵对话的次序。首先，人的灵从神的灵得安慰；其次，人的心从人的灵得安慰。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把人的灵跟人的心这么清楚地分别开来。因此，我们首先要学习从神的灵得安慰。有人讲，我心情烦躁，如同百爪挠心，我不能读经，不能祷告，不能敬拜，不能团契，不能思想神的话语。这也恰恰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灵与我们的心都出了问题。我们的灵必须首先向神安静下来，唯一的方式就是与神交通，读经、祷告、默想、团契、敬拜。大卫犯罪后写下了著名的诗篇51篇，其中有非常深刻的内心的表达，我希望大家可以再去读一下。这首诗篇最重要的祷告在第10节到12节，我给大家读一下。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或者说，使我的灵坚定，使我有坚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诗篇五十一篇十到十二节。大家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灵里面看到什么？看见什么没有？大卫以他的灵祈求神赐给他正直坚定的灵。其次，大卫祈求神不要从他收回圣灵，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可以带领他自己的灵。然后他说，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赐我乐意的灵，这个灵不是神的灵，是大卫自己的灵。当神不收回他的圣灵时，神的灵在大卫的生命中引领他的灵，大卫的灵成为乐意的灵，乐意的灵是大卫自己的灵。当大卫自己的灵乐意来顺服神，来寻求神，来归向神的时候，他的灵就可以扶持自己的心，就可以扶持自己。大家看见没？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是我的心，心是整个人的中心。因此，心灵对话第一步，从灵得安慰。人的灵必须首先从神的灵得安慰，从圣灵得安慰。所有真正信神的人，所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都有神的灵，都能够在神的引领下得安慰，从神的话语，从祷告，从敬拜，从默想，得圣灵的安慰。其次，人的心可以从人的灵得安慰，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人的灵与人的心的对话，所谓的心灵的对话。我们可能非常熟悉心灵对话这句话，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知道其中的意义。真正的意义乃是我们的灵被神的灵所引领，我们的灵其次再去引导我们的心，产生一个崭新的灵心对话，而不是心灵对话，灵心对话。当然，我的主题是一般性的心灵对话，也是灵心心灵的对话。心灵对话第二步里面的称颂，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首先，这是命令。我的心呢，你要，凡在我里面的也要。讲到要，就是命令。命令是没有选择的，是必须的。其实我们看，凡在我里面的，也就是凡在我里面的一切。那一个人里面有什么呢？当然，我们从身心灵的角度来讲，我们有灵，我们有魂，或者说我们有心，还有身体的许多的器官。但是这里为什么要说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呢？请问为什么？为什么不说我的身心灵都要称颂他的圣名？这也恰恰就是神的伟大，神的安慰超过人的安慰。因为神知道我们的生命中有许多犄角旮旯，让我们不高兴，让我们有情绪，让我们愤怒，让我们没有控制。比如说癌症，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里面可能有癌细胞吗？有可能你知道，有可能不知道。当我们里面有癌细胞时，当我们得癌症的时候，或者当癌症压着你的时候，你的嘴，你的心会称颂耶和华吗？会称颂神吗？很难，一般不会。因此，我们的灵命令里面的一切都来称颂神的圣洁，包括癌细胞，包括各样的病症，包括消极的情绪等等。癌细胞当然不愿意，疾病当然不愿意，里面的罪恶当然不愿意，不赦免的苦毒当然不愿意。 我们里面有一百个不愿意称颂神的原因，但是我们的灵命令你们都要称颂神的圣名。大家知道，当负面情绪开始称颂神的圣名时，当癌症癌细胞开始称颂神圣名时，当罪恶开始称颂神的圣名时，当不赦免开始称颂神的圣名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会被神洁净。人称颂就会像什么，渴慕什么就会得到什么。称颂神的圣洁就与神的圣洁有关，被神的圣洁所洁净，疾病、负面情绪、失望、失败、苦毒等等就会被驱逐出去。凡在我里面的，都将一直称颂、永远称颂神的圣名。因此，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因为我里面的要得到洁净，要得到圣洁。我不知道大家此时此刻心灵深处如何，里面到底如何，有什么纠结挑战。也许你自己也不知道，也许你知道也不会讲，没人知道你在想啥。但我知道一件事情，不管你里面有什么挣扎，我们里面的都要来称颂神的圣名，我们就可以得到洁净，得到平安，得到医治，得到圣洁，得到安慰，得到平安。如果凡在我里面的不能称颂神的圣名，那么那个不能让我们称颂神圣名的势力、想法、情绪就会继续的辖制、捆绑、笼罩我们。如今这个决定就在心灵的对话中，你我里面的一切都要称颂神的圣名吗？如果我们决定都要称颂，我相信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得到安慰，得到释放，得到洁净，得到自由。如果你说我做不到，那不管你里面是什么，将继续的辖制捆绑你，直到有一天你宣告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你就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跟洁净。阿们，阿们。心灵对话第三步，数算恩典。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这是这首诗篇的第二句称颂。这里的称颂主要的意思是赐福，赐福是从上到下，从人到人的赐福。人不能赐福人，所以牧师不能讲我赐福弟兄姐妹，牧师只能说我祝福弟兄姐妹。主日敬拜后，牧师可以说让我们一起领受神的赐福，或者领会的弟兄可以说请牧师为我们祝福祷告。我们要分清赐福与祝福的区别，神赐福，人蒙福。神赐福，人称颂神，这就是心灵对话的第三步，数算恩典。大卫说，我的心不可忘记神的一切恩惠，恩惠就是恩典 grace。 注意前面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在这里我的心不可忘记神的一切的恩惠，这都是用覆盖的词汇来表达。在这里大卫列举了五类神的恩惠，覆盖了我们的身心灵，覆盖了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处境。我们看一下这五类恩典恩惠。首先第一，赦罪的恩典，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这是现在时，他现在就赦免。第二，医治的恩典恩惠，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也是现在时，现在就医治。第三，拯救的恩典，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也是现在时，现在即拯救。所以当你面临各样危机的时候，你呼求 神的名，他就必施行拯救。第四，冠冕的恩典恩惠，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仍然现在是。第五，最后一项，美物的恩典，这可能我们大家都想要的啊，等到最后了，终于有一样我想要了。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仍然现在是。这五类神的恩惠覆盖了我们人生各个层面，过去、现在、将来，也代表神的一切恩惠。我的心呢，不可忘记神的一切恩惠，赦罪的恩惠、医治的恩惠、拯救的恩惠、冠冕的恩惠、美物的恩惠。大家觉得这五类恩惠中，你领受了几类？一类、两类，还是都有？应该都有，因为这五类代表了神的一切恩惠，覆盖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应该称颂神吗？应该。如果不称颂，怎么样？叫做什么？忘恩负义。还有更难听的词，我不讲了。你希望自己被人家这样讲，你是忘恩负义的人吗？当然不想，不希望。所以我们需要因神的恩典、因神的恩惠来称颂神。称颂这个词的意义，首先是神的赐福，其次称颂神的时候，乃是因为神的赐福我们来称颂他，有一个原因跟结果，因神赐福我们称颂。所以我们需要有感恩的心，因为神赐给我们恩惠，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恩惠当中，我们需要有感恩的心，真的很需要。我们心里不高兴、不喜乐、不满足、老抱怨、常愁苦的一个原因是缺乏感恩。人需要感恩，子女需要向父母感恩，父母也需要感恩，向他们的父母感恩。兄弟姐妹、弟兄姐妹、教会也需要彼此感恩。不知感恩的人有什么表现吗？大家知道不知感恩的人有什么表现？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大家注意听听，看你们是不是这类人。不知感恩的人常常抱怨，常常抱怨。不知感恩的人不会付出，老想撸别人的羊毛。不知感恩的人自我中心，非按他的方式才行。不知感恩的人很难满足，有了还想要。不知感恩的人认为别人亏欠他，很少会看到自己的亏欠。不知感恩的人常常活在自我里面的苦毒中，不知感恩的人拒绝心灵的对话，连自己心灵的声音也听不进去。因此，我们的心必须与我们的灵开始感恩的对话。我们的心必须与我们的灵开始感恩的对话。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不要老想着你没什么，而是常感恩你已经有了什么。不要老后悔我没有得到更多的，而是常感恩我没有失去更多的。不要老抱怨他人的问题，而是常感恩他人的优点。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加拿大感恩节在10月，美国的感恩节在11月。但是很多国家，包括日本、中国，并没有感恩节的传统，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感恩，不会感恩，不要感恩。我们需要学习感恩，我们需要感恩。我们家刚移民美国的时候，每个感恩节都是在教会度过的。我们一起唱诗、赞美，彼此分享一年来的感恩见证，非常美好。之后一起吃感恩节的火鸡大餐，都是弟兄姐妹爱心所做的。自从我们去加拿大服侍后，我们已经有整整13年没有与自己所爱的父母共度感恩节了。 还有我的妹妹妹夫。我们小家的四个人今年也将在不同的地方度过感恩节。我们很有幸，很感恩在日本福冈与福冈西安堂的弟兄姐妹共同度过这个难得的感恩节。可能也就我们人生一次在日本度感恩节。我想跟大家分享三点感恩的见证。首先，跟大卫一样，我要数算赦罪的恩典。感谢神让我们过去一年在日本这个陌生的土地上服侍一群属神的子民，共同经历神赦罪的恩典。神在我们当中做那赦罪的工作，做那赦免的工作，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生命的改变，也看到一些人真的认罪悔改，愿意归向神。我们为此感恩赞美。第二，感谢神医治的恩典。在过去一年多中，我跟师母没有去过医院，没有开过药，没有被病毒感染，教会没有因病毒停止过一次敬拜。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因为教会每个星期都有几十人进进出出，大人小孩，常常有人生病，回去以后就听说有人发烧了，有些事后才知道。但神一直保守我们到如今，这是神特别的医治恩典。我们也为弟兄姐妹做医治的祷告，我们也相信在这些祷告当中，大家蒙神的保守医治。第三，冠冕的恩典，神以仁爱慈悲为我们的冠冕。在日本生活，牧养教会，接触日本人很不容易。日本是福音的印土，要在这里服事工作，需要有神特别的仁爱慈悲为冠冕，才可以继续进行下去。感谢神，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当中，我们不但牧养华人教会，我还接触到许多的日本人。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个月认识一个日本人，接触一个日本人，目前仍然在这个进度当中进行。我们还带领日本人查经，有两位年轻人跟我们一起查经，非常清楚地明白了基督的救恩。我也相信在未来神会继续让我们在日本人当中做这样的工作，这是冠冕的恩典。当我们数算这些恩典时，我们非常的感恩，非常的平安，非常的自由，非常的喜乐。我们的生命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人和事？还有什么不能面对的疾病或者未来的未知呢？保罗讲，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家人同胞，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中能够启动全新的心灵对话模式，得享真自由、真平安，从神得到真正的安慰，让神的灵带领我们的灵，让我们的灵带领我们的心，让我们里面的一切都时常称颂神的圣名，让我们里面的一切都能够得到圣洁，让我们常有感恩的心。赦罪的恩典、医治的恩典、拯救的恩典、冠冕的恩典、美物的恩典，请问你愿意吗？你要来数算神的恩典吗？你里面的一切都要更新，都要医治，都要称颂神的圣名吗？让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所领受的恩典献上感谢，为你的话语献上感谢。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感谢你在古时借着大卫 写下着如此美好的诗篇103篇，让我们能够重新建立我们生命的秩序，让我们的灵在圣灵的引领下来带领我们的心。我们真是非常的感恩，因为在古时只有先知、君王这类人物才可以领受你的圣灵，如今在新约时代，借着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每一位相信的都可以领受圣灵，都可以经历古时大卫那样的引领，都可以明白圣灵的引领，都可以明白你的话语。我们为这样的恩典献上感谢，为主耶稣献上感谢，为圣灵保惠师献上感谢。愿我们的灵能够时时的跟随圣灵的引领，快跑跟随。愿我们的灵常常被你的话语所苏醒，愿我们的灵常常顺服圣灵保惠师，让我们的灵坚定，让我们的灵有力，让我们的灵被牧养，让我们的灵能够与我们的心进行有效的神圣的对话。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祝福我们的朋友亲人，借着这篇信息意识到我们里面的灵是多么的尊贵，可以与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与我们灵魂的拯救者，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进行直接的对话。愿我们不要放弃，不要轻看这个宝贵的机会，每一天每时每刻，让我们的灵与父神、与主耶稣圣灵有美好的交通，也让我们的灵能够时时的引领带领我们焦虑的心、不安的心、对未来恐惧不知的心，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强壮，都能够健康。在这感恩的季节，我们立志以一个全新的方式来敬拜父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也愿每一个听到这个信息的弟兄姐妹朋友得到真的自由、真的平安，开始崭新的心灵对话模式。我们同心合意祷告赞美，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们。